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莫恩。
哎，莫恩，我们上次讲到哪了？这个讲台查经，萨摩尔记下。
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劳以利老年得职是不是他的错？
哦，这个问题有意思。那到后来我们决定怎么样，是不是他的错呢？
应该算是他的错。
哦，那不错，因为今天想想我还是觉得是他的错。哎，不过这个穆文啊，像这样的事情你可不可以从这个怎么说历史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件事情啊，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哎，一点不错，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大众艺术家，他已经过世了，他叫做 Andy Warhol。 他做的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从1974年开始啊，他每周到了周末的时候，应该是他就拿个盒子把他这个办公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扫进去，然后把这个盒子封起来，
写上日期封起来。
他一共封了差不多600多个盒子。
嗯嗯，
那这盒子里面所装的东西就是他当时啊在用在读在看的，显然有些是废物啦，啊有些是好东西啦，有些是照片啦，有些是别人的来信啦，还有一些可能是他没吃完的汉堡包啊，
发臭了。
就是不管那是什么东西，一股脑就封存在里边。那现在呢，他的博物馆呢就是存着600多个盒子。那他们从2012年就开始打开，并且把它做了目录啊，看里面有些什么宝贝。哎，据我所知呢，里面还有一张毛老爷的照片，因为因为他很出名的一个作品就是《玛丽莲梦露》啊，四个一模一样的图画呢，有不一样的颜色，这样淡彩画上去，还有一张毛老爷的脸，他大概认为毛老爷的脸很具特色，哎，所以咱们中国人是与有荣焉。那他这个盒子有一个名字叫做 Time Capsule， 时间丸子。那他这个做法一出来呢，就那他这个点子一出来就有很多人效仿啊，现在居然在网上可以买到他的盒子，就是像他 Andy Warhol 的盒子一模一样了，一样大小一样尺寸，上面还替你写好 Andy Warhol 时间丸子啊，嘿嘿，一个纸盒卖你29.99块，你说天下有这样的冤大头，还有人买了。好好好，那摸假如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盒子，你会摆什么？
应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讲。不过 Andy Warhol 他的做法是他有很多很多的盒子，而且不是故意去选择什么东西。你想想看，一周一个盒子，600多个盒子，那是超过10年的功夫啊。过了一段时间，把每一个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打开，你的确可以为你那一段时间那10年的历史留下一些相当不错的标本，而且这些标本呢是具有各样特色，不是你特别去选的。我们读圣经啊，尤其旧约圣经，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看，因为历史的事情有很多在发生。哎，神选了某一些的事情记载在这里，那恐怕他的做法就是就比较像你说的，要选一个有纪念价值的东西，能够对后世的人有教训的东西，而不是那平常吃饭睡觉的东西，对吧？那要现在我们旧约历史打开撒母耳记上，这里你看见祭司，那是大祭司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年纪差了很多，而且这两个儿子不成器。
对，
那这个时间丸子在我们眼前 打开的时候应该会带给我们一定的反省。你认为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这段事情存在丸子里边？
我得想一想。
哎，这个题目难度比较高啊，蒙哥再给你一点提示。听说你这个十一国庆节你临时决定又回老家去了，去帮忙去是吧？那你帮什么忙呢？去收庄稼？
对。
还去干什么？
还去捕鱼。
那你老家不是在河南吗？
河南就没鱼了。我跟你说，我们那还种水稻。
哦，对对对对，那你去哪里捕鱼？去黄河里面，跳进去黄河里面捕鱼是吧？
我们那有一个渭河。
那河里还有鱼不错啊，是些什么鱼呢？
一般都是我们常见的草鱼啊、鲤鱼啊、鲫鱼这类的。
哦，那刺就比较多一点了。
对，刺比较多的。
那你们那条河宽吗？
也没多宽，算起来也就顶多。
有多宽？
十来米左右，宽的地方十来米，窄的地方也就三四米、两三米的宽。
哦，那没多大嘛。
对。
哦，那你从小你爹就带你去那边捕鱼是吧？
有时候我爸会下，直接跳进去摸鱼，有时候会下网打鱼，我就在岸上施鱼。
哦，他在水里，你在岸上。
我在岸上捡鱼。
你有点像主耶稣，你爹像彼得是吧？哦，所以他抓到鱼就扔到岸上。
对，然后我在岸上捡。
哟，那不活蹦乱跳啊，会扎你的手不会吗？
会有容器把它放进去。
那你们常常去打鱼吗？
非常少了。和我的父亲那最多也就是下地干活。
那你儿子跟着爹一起做，你做的不好做的不对的话，他会不会说你呢？
肯定会了，我一般做不好他都会说，这么大了还做不好。
这么大了，那像什么事情他嫌你做不好呢？
他一般做一些事情的话，他会用许多的巧劲儿来做。
哦，那你呢？
而我来做的时候多的就是用蛮力。
哦，所以你做做就累了。他虽然这个啊，年纪比你大，可是他可以做蛮久的。
对，我就干一段时间以后就得休息。
这难怪你现在会腰痛。你当然这个不单种田有诀窍啊，这个搬东西使力有诀窍，这服侍更是有诀窍的。那当初这些祭司，你不可能一个人从年初一直服侍到年尾啊，因为那个杀牛宰羊都是体力活。那献祭比种田呢仔细太多了，而且种田不会被耶和华击杀，献祭搞不好亚伦不是就死了两个儿子吗？这都是要有师傅的，对吧？
我想着他们耶当耶和华把这些会幕的这些规法律法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记下来。
上山领了教训，那可是被记下来的。
对，他要凭着他的记忆去写下来，以后再传给亚伦和他的儿子。这个时候
人这样讲话不是自杀吗？你怎么能说是凭着记忆？那就是圣灵借着他记下来
啊，凭着圣灵的感动，那就没有问题。
我们要明白这段记载的意义，恐怕要去看一下这个腓尼哈。
腓尼哈是以利的儿子吗？
那不，前面还有另外一个腓尼哈，也是做祭司的。
那个不是祭司吧？
这腓尼哈不是祭司，那是什么大军发不成吗？
我得查呀。
你得查，那你就赶快查呗。
我没用电子圣经，我用的是纸质的，我还得把电子圣经打开。
你看看这个弟兄姐妹圣经不熟，现在还有这种的借口，说我的电子圣经没打开。
21世纪要省事儿吧。
找到了没有？那民数记的腓尼哈怎么回事啊？
祭司亚雷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
来，没错，这个民数记25章。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这件事情，像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在大祭司或者祭司的职分以内，他们可以进到民间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要是判定为不洁净啊，没有要你用枪把他们两个人都刺透。但是腓尼哈这样做显然是对的，显出他的见识，也显出那个时候会幕里边 这些祭司们对神的心意那是守得很牢的啊，是站在摩西这边，与以利两个儿子是不可同日而语。请问从那时候到现在到底隔了多少年？
你说从亚雷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那个时候吗？
是啊，从那时候到现在到底有多长？
估计如果这个地方要算成四世纪末年
了，我们那时候怎么说的？这个算是四世纪的末期吗？还是末期要往前一阵子？因为撒母耳的日子啊，恐怕是比较早一些了。
咱们当时没查吗？咱们当时对比的时间和大卫那时候对比。
是啊，问题是接下来四世纪就没有再告诉我们啊，在会幕里边侍奉的情况，
对
那些大祭司和他们的儿子们怎么回事就不太记了。
在四世纪二十章其中有一处在记载的，对二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那个时候，菲尼哈还出来了。
那是啊，那里边我们已经看见菲尼哈和百姓恐怕一块做了这个糊涂事，这是在四世纪的最后，但是从时间上来讲呢，他肯定是在相当前面了，因为菲尼哈还活着嘛，那就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些乱象，看见一些问题了。这箴言书说得很好，他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
对，
这老百姓的放肆一定和从菲尼哈一直到以利啊，你也可以说从菲尼哈到菲尼哈，因为以利的儿子有一个也叫菲尼哈嘛，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会幕中供职的祭司们不明白耶和华所赐的意象，不遵守律法，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前面的菲尼哈，是用枪刺透了那个和摩押女子行淫的以色列人，后面的菲尼哈呢，自己和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行淫，
每况愈下嘛。
那这样我们要回到啊起初的问题了，这个时间丸子啊，圣经把这段事情以利和他儿子服侍的状况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记？
圣经既然把这些给咱记载下来了，我就是想这是他给咱们一些借鉴，说你不应该怎么，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做
嘛。这是问题，就是说到底他要给我们的借鉴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该做的是什么？以利又漏做了什么嘛？我们就是在问这个，你不能这么笼统的答。
那就是培育接班人嘛。
我们讲圣经，你开始给我讲中国政治是吧？
糟糕。
这个接班人观念固然我们懂啊，可是培育接班人跟培育同工跟培育工人那不是同一回事啊。所谓接班人是接那个领导班子是吧，那在会幕服侍也好，在教会服侍也好，能这么干吗？那这难道不正是今天中国教会所走的错路之一吗？所谓教会领袖以及他所培育的接班人，就使得底下越来越外围的信徒也好啊，门徒也好，工人也好，动辄就碰见教会背后好像有一个摸不透看不见无法违抗的黑手，一个势力在那里运作啊。你的体会，你的感动，主给你的带领都是不算数的。一碰到他告诉你祷告两个月你就祷告两个月，他告诉你不要说话你就不要说话，是不是？
看来这方面的信息很容易被忽视。
蒙哥又在借题发挥了。
我在想着四十时代他们那个年代连年打仗，在这一块他们肯定忽略。
你这么讲蒙哥又要批评你了。这四世纪讲得很清楚啊，他们之所以年年打，之所以常常受外邦人的欺压，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侍奉耶和华。那什么叫做不侍奉耶和华？那不是会幕里边的侍奉荒凉了吗？不是祭司失职吗？刚才不是才说了吗？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吗？所以才造成你所说的年年打仗。当然也不是说真的年年打仗了啊，这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咱们传道人得搞清楚啊，是不是啊？
我刚才想到一点，咱们之前不是查过那个以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吗？ 其实你看，当他没在服侍的时候，以利是不是应该和他的儿子没在一起
呢？哎，你这不就逐渐讲到点上了吗？要和儿子在一起，你首先得有儿子啊，没有儿子，像武蒙哥这样，怎么和儿子在一起呢？但是上次我们不是说了吗？哎，今天这个节目主要就在谈什么？没有儿子是谁的错？
以利的错。
普通人不求儿子没关系啊，你想想看。这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也就剩下你一个，一服侍服侍好几十年，那行吗？可不可以啊？
嗯，不可以。
你说求儿子，耶和华会不会责备你啊？
不会。
那你应该不应该看见这情况就赶快求儿子？
应该，应该求。
那你求儿子，太太肚皮不争气，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讲说只准一夫一妻啊？
没说。
你可不可以因为你的太太不生儿子就再娶一个太太？你想，以利就住在圣殿里啊，上帝呢就整天在圣殿的门柱旁边等他求儿子，他不求，那后来谁来求了？哈拿，撒母耳的马，他来这么一求，神不是就给他儿子，而且给他个好儿子吗？你看蒙哥这么一解，不是历史悬案都给我解开了。
说的是，说的是。
那这不但以利糊涂啊，当以利年轻的时候，他应该是跟他爹一起服侍。他爹，
以利的爹又揪出来了。
未见主之心，如果看见他这个儿子啊，一直不给他孙子，那也替他安排安排啊，对不对？你不是为了自己传宗接代，而是为了圣殿，为了会幕里的事儿啊。
嗯，
那有一件绝对不容争辩的事情，也毋庸置疑的事情，就是出埃及记当这个会幕造完之后，神第一重要就是要立祭司的服侍。而这个祭司的服侍，神在立的时候，他不是只立一代，他同时立了两代的祭司。28章1节、嗯、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这是头一代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第二代，而且不是一个，是四个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就近摩西，就近耶和华，是一同就近的。摩西可以一个人上山去啊，亚伦所做一切的服侍，除了带着鞋进到幔子以内之外，没有一件事是他独自一个人做的。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福音书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那一个隔开圣所至圣所的幔子已经怎么样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在教会里要培育工人，那就像你爹带你种田啊，带你这个，你如果要打鱼，你只能叫摸鱼了啊，一样的，一同做工。你看保罗带同工，他怎么形容他们？他总是用这个一同，一同与我一同劳苦，一同做工，甚至一同坐监的。没有这个一同，你就没有工人。你说以利错在哪里？他晚年得子，他儿子怎么服侍啊？他非但没和他们一同做，而且等儿子都出了乱子了，他还是从别人那里听见的。你想，这怎么可能不出乱子？他们家怎么可能不在神面前要出大纰漏呢？
嗯，也是，就是当以利他自己年老的时候，也服侍不动了，他也不和儿子一起服侍，只是教他儿子让怎么做，他儿子做不做他不晓得，这就是问题所在。
哎，咱们看见问题所在就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达到目的了，对不对？这个以利与他的儿子啊，这个被耶和华收在抽屉里的这个时间丸子啊，我们把它拆开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什么，要学到什么，以及今天拿来对照我们的教会里面啊，这是蒙哥最喜欢讲的题目了啊。应该有什么样的反省，应该有什么样的校正啊，为时不晚还来得及。
嗯，
你要是不及时反省 啊，不看见这整个局面的问题很严重啊，光知道在那边做明星式的教会，金字塔型的教会，人数多的教会啊，教堂漂亮的教会啊，有多少点多少面，有多少海外关系的教会，那你的下场会跟以利家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的。嚯、哦，能哥今天可是放下狠话了哈。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都感觉有点，你看啊，以利相对撒母耳来说，以利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对，撒母耳时候，
就是
以利当然已经是有。
以利相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和以利相对于撒母耳来说，那时候以利肯定还年轻，但是最后撒母耳不是起来了吗？
不，撒母耳的起来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撒母耳不是起来接续以利他们做祭司。更不是以利所培养的，而是借着撒母耳的神兴起了一个先知的职分，取代当时祭司的亏缺，来引导以色列民，把以色列民呢从这个士师记以及祭司亏缺的黑暗呢啊慢慢的背出来，只等到寻得了合乎神心意的大卫作王，那再恢复祭司的这个啊，制度，那这就是以后再说的事儿了。哎，那么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呢，这个也该停停了啊。你现在应该看看你爹呢，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主，因为你爹不但是个好爹，而且呢，你们父子俩是远远超过啊以利和他的儿子。这样下了节目，你就会心情特别愉快。哎，不过我们这个啊。讲台查经啊，在撒母耳记上继续谈下去，一定还得去读一读圣经什么别的地方，你晓不晓得？
一定要去读什么地方？撒母耳记。
对呀、啊，因为今天所说的以经解经呢，就是从这里解释那里，那里解释这里，但是恐怕一个更重要的以经解经，就是我们在读的历史，我们在读的圣经，是不是已经有别地方的圣经把它解开了？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别地方的圣经已经为我们做了整理了、
啊、你说列王记是吧？
不是，是诗篇里面，诗篇很重要的，因为好多的预言以及其他地方旧约记载的解释都藏在诗篇里面了。主耶稣解他自己也特别要把诗篇的话指着自己所说的话向门徒提出来，因为诗篇、
啊
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是一种个人啊诗词歌赋的发书，它往往是替历史做结论的，而且那个结论是特好啊，不像我们这样胡说八道的，像以利要娶两个太太的结论。
圣灵做的结论。
哎，今天节目都做完了，你总算说对话了。这个圣灵对于以利家的服事有什么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又在说。
我得赶紧去复习。
哎，这种东西一定要好好去用功了。
我刚看到是在诗篇的78篇。
对了，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可能先知书里面也有，那就慢慢去找吧。它那个重要的词、重要的字、关键性的话是什么？哎，那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